中共嚴查出境者，旅客現金物品超額受罰。中共防長赴俄提條件，被普京留一手。史上最強火箭升艦首飛，飛行過程解體。美戰略轟炸機首現中印邊境地區示威。烏克蘭宣布春季攻勢，北約秘書長特訪基庫。向華為出口硬碟，希捷被罰3億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在中国大陆多地出入境口岸的情况反映出当局对公民出入境的防范更加变本加厉。广东等地的出入境口岸再度加强对旅客的盘问，包括旅客身份、携带现金和贵重物品。上星期有多名维权人士打算在珠海口岸出境，受到拦截。有香港居民在深圳福田口岸出境嗰阵，被查出带10万元现金之后，被罚咗20000元。在广东深圳、珠海呢啲中国最大的陆路出入境口岸，当局的边防控制明显提升。湖南和湖北多位维权人士向自由亚洲表示，近期他们试图由深圳和珠海出境，但是就被边检人员阻挠，理由是出境之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南地区一位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而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刘先生投诉，他上星期由珠海出境，打算在澳门前往马来西亚，但是就被边防人员阻止，在过安检的时候被他们拦截，并且带到办公室进行盘问、搜身，还搜查了他的行李。他们说刘先生属于不合适出境的人士，他和边检官员交涉才知道自己被列入不准离开中国的黑名单，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当局的电脑系统都有记录。中共边防人员后来通知刘先生家乡的警局国保，才将他释放，整个过程大约1个钟头。还有湖北、湖南和云南多位维权人士说，他们即使申请到护照也都出不到境。不单止对维权人士，当局还在南方多个口岸加强对出境者的身份核查，还加强对旅客钱财物品的检查。这个月18日，一位由深圳福田口岸出境的香港旅客曾女士被海关人员检查随身物品，他拎了一个手提袋，海关人员说要检查，他还看到一个不识的女士被查到携带一些现金，海关的人数他带多少钱，后来知道他带10万元就罚了20000元，还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曾女士说，和疫情前比较，现在由上海、深圳入境，旅客的行李都需要经过 X 光检测，现在你入境查得都严，入境行李要过 X 光机，现在出入境都要严查，现金带多了就要罚钱。经常出境中国的曾女士还说，中国边境海关对出境的国民身份查得更严，如果由中国过关出境，查证件的时候会问你很多问题，有些人说去香港，他就问你会不会去其他地方，如果你由香港转飞其他国家，他会问你去做什么，还要拿你的相关文件。今年初开始，当局出入境部门还将审查出入境人士的工作交了给基层派出所。在南京，有人在网上预订出国机票，就有派出所警察向当事人查询出国的理由等细节。而同边境严控呼应的是，近期几千中国公民不顾风险，通过所谓的上线经其他国家长途跋涉偷到美国，他们经过漫长艰苦的拉丁美洲穿越之旅，希望能够逃出中国困境，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即使路途艰险，但是这些偷渡者仍然抱着希望和信念，努力寻求更好的未来。这场具有争议的偷渡潮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16日访问俄罗斯，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分别会见。 中方聲稱中俄將會擴大軍事合作、軍事技術交流和武器貿易。被專家指出，中共派李尚福到俄羅斯是有求而來，中共秘密提出一個條件，但是被普京留了一手。新唐人大視野20號引述台灣國際關係專家鄭欣武的講話，表示李尚福此行的目的可能是趁著國際因為俄烏戰爭孤立俄羅斯的時候，令中方可以由俄羅斯取得軍事技術的突破。近年來，中共大力發展軍工技術，但是由飛機發動機到核潛艇，俄羅斯在很多方面仍然遠遠領先。中共想得到這些技術已經很久，外界認為今次俄羅斯戰事不利又被世界孤立，為李尚福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鄭欣武分析說，目前俄羅斯深陷戰爭泥沼，中共現在也都被西方高科技全面封鎖，所以怎樣由俄羅斯取得軍事技術的突破是迫切的，那也都應該就是李尚福此行訪問俄羅斯的主要目的。不過俄羅斯在技術轉讓方面始終保持警惕，到現在仍然拒絕轉讓大推力火箭發動機。中共想要引入俄軍新型伊斯坎德爾戰役戰術導彈系統也都未能如願。2019年，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曾經公開指責，過去十幾年來，中共由俄羅斯竊取的軍事技術知識產權案件多達500多宗。台灣政論家黃鵬孝表示，中共一方面與俄羅斯購買先進武器，第二方面驅逐了很多侵犯俄羅斯高科技的行為，俄羅斯亦都知道，亦都保留了很多手。黃鵬孝說，長遠來看，如果俄羅斯不保持一些技術方面的領先的話，那他與中國更加沒有一個可以談判或者說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籌碼。我覺得俄羅斯在這方面不可能會做一些根本性的讓步。美東時間上午9:30，史上最大火箭 SpaceX 的星艦進行首次試射，發射升空之後沒多久， SpaceX 宣布星艦和推進器不能夠分離。彭博社報導指， SpaceX 的星艦和推進器未能夠分離之後爆炸。雖然不知道今次試射的成本是多少，但是馬斯克早前曾經表示過，星艦飛船首次發射成本大約30億美元。原本在18號就準備發射的星艦，因為技術原因在最後倒數時刻決定取消發射，這樣對於馬斯克發射火箭眨下眼就燒了30億美元，你又怎麼看呢？印度和美國空軍在印度東部西孟加拉邦舉行名為《印度合作2023》的聯合空中演習，美國空軍和 B-1B 轟炸機首次參加，而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人員就以觀察員身份在演習中出現，亦都被視為是為未來參與深度演習的先兆。美國網上傳媒 The Drive 軍事武器專欄戰區就報導，演習主要包括空戰戰術實踐和空戰戰術交流。除了 B-1B 轟炸機之外，美國空軍出動了最近部署在日本加首立基地的美國空軍第四戰鬥機聯隊 F-15E 攻擊鷹戰機參與演習，那是繼 F-35 戰鬥機今年首次現身印度航展之後，由一美國空軍核心裝備延伸印度。而印度空軍在今次的演習就出動了現役機隊的各種戰機，例如法國製的陣風戰機、印度自主研發的 LCA 光輝戰機、英法聯合研製的美洲炮攻擊機和俄羅斯製造的蘇-30 MKI 戰機。演習地點是靠近中印邊境地區，報導說印度空軍有可能會模擬對抗 B-1B 轟炸機，來適應在未來的大規模衝突，第三方可能使用的遠程攻擊戰術。近年來，美國轟炸機定期在西太平洋地區輪流替換部署，近期頻繁前往朝鮮半島、日本以及南海和地區盟友聯合演習，和地區盟友聯合演習展示美國空軍的遠程攻擊能力。而 F-15E 機隊 是来自美国本土第四战斗机联队。该联队今年前往日本加守立基地定期部署，接替了美国空军之前撤走了的两支驻日 F-15C 战斗机中队。报道说，随着对中共共同担忧的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和印度之间加强的军事合作，未来可能会更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在乌克兰宣布春季攻势行动之际，北约一名官员证实，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20号突击访问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媒体亦都公开了几张史托滕伯格在首都基辅街头访问的画面。报道说，虽然史托滕伯格过去亦都曾经访问过乌克兰，但是今次是他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访问。综合美联社同卫报报道，北约一名匿名的官员证实，秘书长史托滕伯格目前在乌克兰进行访问，而北约将会尽快发表更多消息。路透社一名摄影师透露，史托滕伯格在当地向乌克兰阵亡士兵致敬，并且检阅了陈列在基辅中心广场损毁的俄国军事装备。虽然史托滕伯格曾经在战争前去过基辅，但是今次是他在俄罗斯2020年发动全面入侵之后首个前往乌克兰的行程。报道说，他此举是公开支持乌克兰准备发动反攻的行动，同时亦都强调了北约在捍卫乌克兰独立方面的长期承诺。另外，据乌克兰国防部长汉娜·马利亚尔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顿巴斯向四个方向开始反攻，分别是巴克穆特、马林斯基、阿夫迪夫斯科耶和里曼斯科耶，但是乌克兰军的焦点仍然在自从2014年就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情报总局亦都透露，将会在今年6扫平克里米亚。马利亚尔表示，今次行动是一场反攻风暴，前线发生的事是反攻的一部分。另外，有消息指巴克穆特的俄军和华格纳已经有8个月没有得到休息整顿，两翼扩张较大的战线容易有漏洞，再加上华格纳和俄军散兵都缺乏装甲车辆，乌克兰军如果结集主力，确实会取得战果。美国商务部19号祭出行动，对视国家安全规定是儿戏的公司处以天价罚款。中共华为自从2019年起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美国商务黑名单，限制出售美国商品给该公司。而美国硬碟大厂希捷 Seagate 就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向华为出售总值超过11亿美元的商品，被美国商务部罚款3亿美元，为该机构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独立行政处罚。美国商务部说，思琪总共出口740万只价值超过11亿美元的硬碟被列入贸易黑名单的华为。商务部19号表示，思琪已经同意支付3亿美元罚款，和美国当局达成和解。负责出口执法的商务部助理部长艾克塞尔莱德在声明中说，即使在竞争对手都停止向华为出售产品之后，思琪仍然出口硬碟给华为，今日的行动就是后果。思琪认为，该公司在外国制造的硬碟不受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约束，主要原因是这些硬碟不是美国设备的直接产品。商务部指出，思琪是错误解释该规定，以为只是需要评估它的制作过程最后阶段，而不是整个过程。商务部命令说，思琪在中国、北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美国生产硬碟，并且使用包括测试设备在内的受出口管制规定规范的设备。思琪的3亿美元罚款将会在5年内分期支付。该公司还同意对该公司合规格的计划进行3项审查，作为该公司5年的暂停出口特权命令。同政府达成和解的消息传出之后，思琪的股价窄幅走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 在大家都感叹北京火灾上不到热搜的时候，上海车展宝马 mini 展位领取雪糕的区别待遇，中国人去拿就说已经派完，外国人去拿就热情介绍，不给雪糕反而冲上热搜。网友说早就说外国人辱华亦都是沉过开心，真正辱华的还是要看中国人自己。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歧视，但是只有中国人歧视自己人，在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